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来到你面前是何等大的恩典，来到面前不仅能够站立得住，而且能够开口来赞美你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。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现在十字架付上了我们犯罪一切的代价，谢谢你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能够得这个新的生命，而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哦，我们不仅来赞美你，我们来感谢你，我们来称颂你，我们更是来面前来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做一个背逆你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跟从你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明白的心意，而且靠着圣灵可以活在你心里面的人，好叫我们能够活出那被造的目的，好叫你这位创造我们的神，创造我们的主，在我们上能够得到当得一切的荣耀。就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求你不仅预备我们的心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的里面做成要做的工作，将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 OK, 我们再来看第二十章。我们看，就看这三节经文，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。OK, 早晨我们继续来读这二十一节到二十三，一起来读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么样差遣了我，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
谁的罪就赦免了，
你们留下谁的罪，
谁的罪就留下了。
OK, 啊，这是主复活以后啊，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以刚刚啊，昨天我们看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，到这个时候为止，对接在那时候啊，躲在屋子里面这些门徒，除了多马以外，啊，他讲了两次话，或者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向他们显现说平安。然后他们还不见得能够完全接受相信的时候，啊，看我的钉痕，摸我的枪伤，他们就认出这就是他们过去所认识的主，只是现在是复活了，所以成为一个不同的样式，而且呢带出一个极大荣耀，这个的身体是一个荣耀身体，能够进来的时候也不用敲门了就进来，然后还有，但这个身体还是保持住这个钉痕，这个枪伤，所以有不同的解释。如果你要问了，我们这个复活身体还有留下这个钉痕，这个枪伤应该是全部完美啊，怎么还剩下这个缺陷？所以有些解经家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一方面要证明他就是被钉死那位主，不是另外一个人，那另外一个也让我们这些人记得一件事情，主耶稣永远没有改变也好，永远没有放下他来到地上的目的，就是与人的关系，就是借着十字架所做的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，我们罪得赦免，生命改变，所以他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。当然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再看看主耶稣啊，我们就比他更清楚一点啊，到底他整个荣耀，当时他是恢复到三位体的第二位，他升天以后回到坐在父神右边，那这多么的荣耀，最多最多我们能够从这个登山宝训，不，从那个登山变相啊，看到主耶稣这时候啊，所谓变相的这个transfiguration, 就是变，然后跟摩西跟这个以利亚在一起那个的荣耀，所以怪不得荣耀到程度，怪不得彼得说我们不要下山，我们就在这里就好啊，真的能够看见这样的荣耀是不得了事情。不过这是第一个事情，所以我们都看了以后就知道主耶稣是复活了，那对他们俩不仅是亲人呢，看见当时喜欢，更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所讲的、所做的这个的果效，所讲的信我就有永生， 我就是真光，我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，等等等等。主所讲的所做的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，只一件事情证明他没有一句话是落空，没有做一件事情是无效的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遇见这位主对你的信心，对你的这个救赎这个把握是非常非常重要。 OK， 这是一个。那刚刚我们所读了，这是一个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很可能就是那天晚上，当然前面那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虽然只是用两三节，当门徒遇见耶稣，我想那个兴奋那个欢喜，我想是大概拥抱大概都发生了。所以有一段的时间大家热闹的时候，这时候耶稣又对，就这个事情这个阶段过完以后，那这时候耶稣主耶稣就讲另外一件事情，那就进到一个比较所谓的严肃一个话题的里面，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。都是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平安没有什么太大分别，不过前面那个平安跟后面那个平安，从意义来讲，从经文来讲是有点点的不太一样。前面那个平安是对他们的这个人来讲，他们受了忧伤啊、失望啊等等等等，害怕、挂虑、担忧，所以这个平安让他整个人，这个人啊，在刚刚我讲中的所谓的这个很忧伤的或者很无助的那个气氛里面，他们真害怕，都躲在屋子里面，所以那个平安给他们带来那个生命的那个丰富，带来那个生命的满足，带来那个生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确据。所以那个平安很重要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平安，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生命是弱的，我们的生活自然就空空的。但是后面这个平安呢是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在来这个平安不仅是临到你，这个平安要带出去，又愿你们平安。换句话说，看你怎么去解释的话，主耶稣说我来叫你们得生命，得的更丰盛，威命得生命，而且得更丰盛。如果得生命，这个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，是一个完全的生命，是一个永恒生命，天上面跟怎么讲都可以，什么叫做得的更丰盛？换句话说，过去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足的不够的软弱，现在得生命，难道得一个以前的是不及格生命是吧？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比较数字来描写，是50分40分，哦，现在得的生命是70-80分吗？耶稣是这样说吗？应该不是。既然你得一个神来生命，应该是个丰富生命，应该是100%。那后面为什么觉得更丰盛？乃是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你得生命到个程度你一无所缺，但是还继续得着，那干什么？这个生命要流出去，这个生命要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这个生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不仅你的生命得生命，而且你叫别人也得生命，所以你得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，你不仅得到满足，你的生命可以帮助别人能够得到满足。所以相同用这个观念用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第二个平安不再是为自己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可以带出去的平安，是叫你四周人因着你的缘故可以得着的平安。那底下是怎么发生呢？这是第一个对吧我要解释的。那第二个是怎么发生呢？那这跟整个的这本所说这个观念很重要，父怎么差遣了我，我也怎么差遣你们，我也这样差。什么叫门？什么叫使徒？使徒就这个字叫差遣。所以什么叫做使徒性门徒小组教会？使徒性，使徒这个字单单的从定义来讲就是差遣，被差遣也好，差遣也好，主动也好，被动也好，主动的 to send， 被动的 to be sent，不管是主动被动就差遣意思。讲到差遣，就底下一定有两件事情要发生。第一个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？如果我差遣你，或是我请你帮我办点事，一定有门。我说弟兄啊姊妹，你可不可以帮个忙？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在开始可不可以差遣你，可不可以帮我忙？你这样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，就你要我干什么，你要我去哪里？OK，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刚好你要去那边呢、啊？可不可以帮我买点东西 ？OK， 所以我很清楚告诉你，因为你可能不是要去那个地方，但是既然你经过，我知道你会经过邮局，所以你会帮我去邮局啊，寄个信或者寄个挂号信，或者帮我买一些邮票。OK， 很清楚这个使命是什么。但是呢，不仅要清楚这个使命，而且你清楚的你怎么完成这个使命，你经过那条路是没问题，但是你有钱买吗？所以呢，差遣的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你会有资源。我一直这样的说，我一直跟同工的说，如果你知道神要你做的，这个是你要去所谓的弄清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一定要相信你要完成这个差遣，完成这个使命应该有的资源，包括权柄都给了你。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给了我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是因为主有了权柄。给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主本来就有权柄啊，他本来还没有来到地上就有权柄，来到地上也是有权柄啊。他虽然放下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应该有的权柄，靠着父神靠着圣灵，他大有权柄大有能力。那现在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当然有权柄啊。所以他那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给了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是对门徒说的。这句话说权柄给了我，我是头你们身子，所以你们会有权柄。这是从一个角度来，如果你直接跟门徒说你们有权柄，他们听不懂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然后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讲，权柄给了我，对门徒来讲，因为门徒经历过，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叫他们去疫病赶鬼，他们很清楚的，他们知道权柄是因为耶稣吩咐他们。所以当主耶稣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给了我的时候，对门徒比较能够接受，比较能够清楚。如果你们有权柄呢等等等，他们不见得这么的见，但是一个亲身的经验，跟耶稣三年半的时间，他们怎么有疾病赶鬼的能力？他们看到耶稣死水变酒，看到耶稣行的许多神迹，然后看着耶稣吩咐他们去做的时候，就有事情发生。所以这句话对他们讲是很切身的，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给他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所以他们知道是什么，因为耶稣在这个生前的时候就做过这种，你们去，两个两个去，等等等等，他们经历过。所以相同的，在边主耶稣还用同一个的方式，同一个的观念，父怎么差遣我，我怎么差遣你们。所以一个的教会，其实你说他的使命是什么，就是差遣的，这是主讲的话，再没有比这个清楚的。父怎么差遣我，我怎么差遣你们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接受了这个使命的时候，就好像主耶稣接受了父神使命，坦白说间接的我们也接受父神使命，换句话说我们做的跟主所做是一样。当然我们不是死在十字架成就完成那个救恩，我们是在完成传扬这个救恩，你要听得懂。所以在神学院有个观念呢，今天我们继续做救赎的工作，没有别的，不是说主在救赎工作没有做完，乃是整个救赎工作还没有把它传扬完毕。然后头做救赎的，身子要把这个救赎的果效要传到全世界。所以这从这个头跟身子这个角度来讲，所以主做的我们要做，当然他应许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。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，一个基督徒有平安，但是基督徒不仅有平安，有更多的平安，或是更丰盛的平安。所以基督徒有更多的，不是为了自己收藏累积更多，乃是多到一个程度你可以流出去，可以给出去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本身是丰富，是有生命，而且更丰盛，是有平安，是更丰盛的平安。那现在干什么？夸口称耀啊，自己多么厉害，我们的教会有多大？不不不，这个平安要带出去，这就带出第二点的这个观念。我们是奉差遣，父怎么差遣我，我怎么差遣你们。刚刚已经讲到了，差遣的时候有清楚目的，就来到这个 但是神一定要把我们能够完成神给我们使命的那个资源给我们，他一定要给我们。所以后面用这句话说，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教会如果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只在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没有权柄，也只在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受圣灵。这是当我1986年被更新以后，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服事上一个突破，当然生命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可能这么久了，有时候我简单的分享一点事，但是没有圣灵工作，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。只有圣灵才能给我们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你们要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到地极为我做见证，两样事情。这是在二三十年前我的一个了解，给我讲很大帮助。如果主耶稣是我的榜样，他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他的权柄是从父神来，因为父跟他讲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所以权柄是从父神来。他能力从哪里来？更清楚了，是圣灵来，神的灵在我上，因为他用膏膏养我。所以我定义这三十几年学一件事情，我定义的权柄要从主耶稣来，我的这个能力从哪？从圣灵来。如果我做的是主耶稣要我做的，圣灵一定一定一定，我可以讲一千遍，他一定要帮助我，就是欧永亮再不行，他一定要帮助我完成主耶稣的给我的命令。坦白说，主知道我真不行，所以他才差遣圣灵啊。所以以至于当你有圣灵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完成神的使命。权柄跟能力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这基本上合在一起。权柄本身是很抽象，权柄的结果叫能力。就像我讲了好多次，信仰本身你从某角度上还是有点抽象，但那个信仰成为你面对你的环境挑战的能力的时候，这个信仰就不抽象。所以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信心。所以相同的，权柄很抽象，但是在权柄产生一个具体的一个果效，那个叫人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也举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每个人都可以买把枪，你有钱就可以买，但是有人可以带着枪在路上跑，警察或是军人，你就不行。你有钱可以买个车子，但是你没有考到这个 driving license 的话，你没有权去开这个车子。换句话说，权柄有点抽象，你是军人这个身份，你怎么讲讲军人又怎么样？人就问我，圣牛你牧师又怎么样？ OK， 牧师本来就没怎么样，跟各位啊。但是这个牧师他因为这个的事情在身上有权柄，意思说因为他是牧师，所以有这些的权柄，但是还是抽象。那这个权柄怎么呢？怎么发挥呢？那一群的弟兄姊妹就被牧养，一群弟兄就被引领，一群弟兄姊妹就被合在一起，能够完成神给这个教会的使命。所以呢，权柄是什么？权柄是给你有能力用神给你的资源。权柄是抽象的，但你需要有资源。那权柄干什么用？权柄是给你有能力用这些资源。当你有能力用这，你一个兵就一个兵，你一百个兵就一百个兵，你做到将军，你是一万个兵就一万。很明显，这个能力就不一样，因为跟你的 title、跟你的地位有关，跟你与富有的权柄有关。所以那天呢，走过的时候，王杰之跟我说：“哦，这是副局长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他说那个身上一条啊什么几个姓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了，叫副局长。”我还认不出来。不，我意思是说，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有权柄，而且有能力。不，我们常只要讲权柄就够，因为权柄的目的是带出能力来。权柄是给你一个授权给你，好叫你可以拥有多少的资源，可以利用使用多少的资源。当你拥有这些资源，使用这些资源，就叫做带出能力。你在公司做事也一样，你做副董就副董，你做董就董了，那是不一样的。 可能我底下有十个副董，但董只有一个。所以 CEO 底下有 CFO 什么一大堆的 ，COO 啊什么一大堆。所以这个跟你的，所以一个基督徒拥有的，底下说他是一个奉差遣，父怎么差你就差。第二个，当你差遣，你要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，同时你要知道你有的资源是什么。OK， 回过头来，你有没有忠心的完成你的使命？你有没有有效的用的资源？这就是每个基督徒都要负自己的责任。每个基督徒都有他的使命。神把你放在医院这个工作，给你放在医院，给你一个工作，把你放在立法院，给你一个工作房，你放在哪里？一个公司，这是你的使命。所以我在说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？就在神给你的环境那个呼召的里面，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。活出主的样式是每个基督徒的命定，然后在每个不同的呼召的环境里面活出你的呼召，那个叫做每个基督徒的使命。如果这个观念是对的话，你一定要相信天上地下一切全面都给了我，你活出主的样式来，这是你的命，这个命定的时候，你就相信圣灵会给你能力，主给你权柄，圣给你，就在那个呼召里面活出你的使命来，活出你的 calling 来。整个事情的发生是什么时候发生？这是，所以这个就单单这个。所以呢，先我又回 back 这个 back off 一点，回到这样。甚至有人用这句话讲到这个解经讲到这，基本上。我们叫重生啊，这个 born again 或是 reborn， 或有人这样说，我们叫做重新的创，这个重生呢、啊，要 regeneration 是 regenerate， 其实甚至有人这样说，我们是 recreate， 我们是重新被创造，回到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，神向他吹口气，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很重要的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以至于他们有能力。可以负责管理神的创造，神的创造人可以去管理，这个人一定有很大的能力权柄。如果妈妈可以做饺子，难道她说好了好了，叫孩子面粉什么都有，你这叫一个三岁孩子做饺子，你想想看，你敢给他做吗？就是你擀个皮，最多给他玩玩就好，因为你也怕他那个饺子包把它破个洞。居然神乐意把创造这个 perfect 六天创造中 it's good it's good it's good 到第七天 it's so good then he rest， 他就休息，然后说 OK 欧永亮你来管。这你敢让这种事情让就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吗？不要孩子三岁你不敢给他管了，连个饺子皮都不敢给他管了，就是孩子三十岁，你的产业不见得给他管，你的公司也不敢给他管。但是神这么放心，你一定要问 why。神向亚当吹口气是很管用，当然给他一个生命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解释。我不要弄到大会程度，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？这个在神元讨论不完。有人说是三元论灵魂体，有人说没有。只有灵魂跟体，所以叫二元论，看你怎么去讨论就懂。但我不要去讨论这玩意，因为这个没有答案，基本上是没有答案，看你自己的神学是站在哪一个立场，所以这是你的答案。 It's fine。 所以我相信当主耶稣吹口气的时候，你觉得这班人重生已经还有问题吗？应该没有，他们都已经信了耶稣，耶稣的救赎也成了。信耶稣最简单一件事情，也是最容易一件事情，坦白说最自然一件事情，我讲到这以后我一定要平衡那句话，是人做不了的事情。所以从那个角度上，这个事情是最简单，因为你做不了。像一个孩子教他吃饭是最简单的，因为他不会做饭，他只要张开口就好。所以救赎来讲，从人的角度是最简单，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做，他只要张开口就好。救恩是最简单的， 从人的角度你就接受就好。但是当你接受这个救恩以后，怎么活出这个生命来，这就是你开始要花的功夫。所以当我在服侍这么多年，我常觉得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帮助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信了耶稣，花了很多功夫，当他信完以后，我们就说我的工作已经做完，对他来讲他已经信了也做完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观念，甚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，以至于他说我一定要上天堂的，因为前面的人真简单的，谁可以救自己，信耶稣就得永生，哇，那个想都不用想，本来就是信耶稣得永生，那是最简单最容易，从人讲，因为人做不来，不是那个事情本身是简单容易，导致神都做了，好像妈妈把饺子都包好，这个孩子你最多给他玩一个就好，如果每个让他包的话每个都破了，是神做的。但是然后神做完这个以后就算了吗？ OK， 什么都这样，你说我们两个孩子三岁以后他就连个饺子都不会包，然后一辈子就让他不会包饺子吗？就让他玩了，每次有个东西要玩，不会，你加上有个目的，所以后面那个门训是 must， 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希望他不仅要包饺子，我希望他又慢慢可以在我的公司做事，如果是一个老板，慢慢有一天他是我的这个左右手，有一天我不做我退休，我可以把整个公司交给他。甚至我昨天才跟一个同工在讲，这个青年牧区，我在跟他说，我希望你做得比我更好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我有的要给他。所以当我们谈论一些教会这个事情之后，我说 no， 你不是你去带，不是叫别人去带另外一个人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接你的话，你一定要带那个接你的人，你不要找另外一个人去带那个人，因为你的意向你的目的，这是一个你的 vision 很重要，因为我是同工灵粮堂，你需要有灵粮堂的意向。第二个很重要，你要带出一个人来是跟你的性情跟你的个性跟你的想法要相同，这句话真的，你要以，就是说这个，以这个天上事为念，这圣经讲。其实腓立比书也说，你要以主耶稣的意念为意念的。我要讲门训的话，这有得讲。到底门训是谁？我要带门训。哦，欧牧师，我好喜欢你这个想法。哦，你这个讲，我都没听过，很宝贵。No， 如果是这样，我要感谢主，起码对你有些帮助。但是我真希望你不要停在只是有我的意念，没有的话那更难，我都不知道有一天我要把这个交给谁，我不要交给一个人把这个教会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去，起码我对整个会众我交代不出来，因为他们希望是这样走，所以我找个同工，我要教他跟着整个教会的意向走。那中间怎么完成这一项，那我的想法如果过去做来还有点果效，那他继续知道说怎么做吧，怎么 run 这个 church 啊。但是我绝对不停在这里，我希望他能够接着我做继续往前，最后他一定要做比较更好啊。我常说以前呢，在国牧师我要跟你学讲道，我就说好啊，然后就祷告牧师，我说弟兄，我希望有一天你讲道要比我好。不会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哎呀，我说一加一等于二，你都数不清楚。你说你讲道不行，四十分；你说我讲道很好，算我八十分好。你的四十分加上我八十分，你应该多少分呢？你的四十分搞了半天，还只剩六十分哦，你气我也气啊。那我们凑起来不应该一百二十分吗？你就是没有120分，最少应该有100分呐、啊。所以一加一等于二都，我说你还搞不清楚吗？我定义一个人跟哪一个人，如果他的本来有的加上另外有，这是一个很，今天为什么我们不会这样想？甚至我们常说师父还留一手，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懂的意思，是人的心不对，我们就怕别人比我好。甚至多少时候我们还怕儿子比我好，这在搞什么？ 然后喊半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父，这没得搞的。这不是懂不懂问题，是不是这个教不教的问题。所以我意思说，昨天跟这位同工，我一讲，当然你们都也知道是谁。我说对来讲，不是门训，是学了道课。门训是生命改变，门训是你有没有好做门训。如果好好做的话，那个人会越来越像你，意向会像你，而且他处理整个事情的思想意念的方法会像你，这样才有的走下去。这叫什么？叫主耶稣说叫同父一轭。同父一轭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讲过，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耕田的牛跟一个很有经验耕田的牛，这个没有经验说刚是从小牛变壮牛，这个是一个老练的，放在一起叫同父一轭。好叫这个牛生命已经对了，都是牛，但是这个小牛还是不会耕地，从来没有一个轭在他身上，他受不了，那这个老牛已经耕惯了。所以当这个老牛一步步走的时候，这个小牛最先乱跑，跟也跟不直，而且更糟糕，这个小牛跟又冲了又跑，老牛就一步步，如果底下刚好有个大石头，如果这个没有经验的牛冲过去，这个脖子会弄断的。但是这个老练牛一步步走，碰到一个大石头，他起码脖子不会弄断。哦，他这或许如果那个石头是那个强壮那个牛，那个有经验的牛是拱得过去，就把那个石头给翻了，那个小的牛还认为他的本领。我要说在这里，门训没有门没有学习有神的同在，我认为 我大胆这样说，门训是不可能。我不是说各位，我自己说我自己啊。如果我不能够在那边待一个钟头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做一件事情叫等候神，请问我还有耐心跟着他跑吗？不可能。可能我讲的太远一点，这是借我的操练。因为在这一栋呢，我就想很多事情，包括教会事情，不一定是想坏事。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要去处理，怎么样处理？门训不是自己的修养，门训是让神自己来做工在我们身上。第一个事情是什么？放下自己啊！如果听惯了，这个叫破碎。就另外一个，我们的 maybe 开始我们用另外一个 turn 哈，你会等候吗？你不会等候，你怎么门训？你不会等候，我不会等候，我们怎么能够进到门训？如果你嫌主太嫌主耶稣做的事情太慢，太快了，你嫌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比你聪明，你还要绕个圈，我只要这样走就好了。我们永远跟不上主耶稣，所以后面这个很重要的，圣灵要帮助我们。当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，什么时候知道圣灵帮助我们？当你放下自己，这是前面一大堆过程，你突然发现有个能力就发生在身上，这个能力是你从来没想到，当你为人家祷告，居然有事情发生。我在教会这么久，我做牧师做传道做了6年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祷告这个人会有事情发生，居然有事情发生。哦，力量来了。底下我就问，那过去我没有这力量，因为过去我没有权柄。为什么过去没有权柄？因为我过去不会等候。为什么过去不会等候？因为过去我不会破碎。可以听得懂吗？等到你这些都对了，在主面前对了，主说父怎么差遣我就差遣，然后完了 OK 孩子你 ready 了，我可以差遣你出去。然后既然他差遣我，他就一定给我一个我过去没有的，我没有这个我就做不来完全他目的，就是权柄跟能力。或许他的权柄跟圣灵带出来的能力，这下去什么时候发生？五旬节之后就发生。为什么这时候还没有发？因为主还没有回到父神那边去。等到主耶稣回到父神，但是他马上就回到父神，不还是等了七七四十九天到第50天？ 然后完以后照主所应许的，他回到父神就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来到当中，就产生五旬节的那个经历。这些从那时候开始得到一个能力，不是过去，绝对不是热心，绝对不是他的血气，绝对不是所谓人的勇敢，是一个圣灵来的能力。如果这一年来我稍微认识一点圣灵的能力，我一点不会着急。圣灵的能力我一点不用操心是大是小，我一点不会操心说圣灵能力够不够把这个问题解决，是在于一件事情，我有没有从主耶稣得到权柄。从主耶稣得到权柄，因为我等候。如果在等候前我的预备是因为我破碎，在等到权柄的时候，什么叫神啊，你所做的你所讲的我会照着去做，你就得着权柄。葡萄树支持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支持，然后你在我的里面，我在里面，然后主耶稣说你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也在你的里面，那个叫 Rhema， 然后就说凡你们所愿意的我必成就。换句话，当主耶稣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，他就必成就。好，欧永亮你突然有能力吗？或者欧永亮你突然以前呢你举步这个你的自己的能力增加吗？不是，在我里面的圣灵就彰显他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你问人家祷告，你到某时候，我最喜欢真灵方牧师说，弟兄啊我祷告通了，我们打以前我真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当我知道他祷告通的时候，他一说他已经得到权柄，不见得马上事情发生哦。当然有碰到马上事情发生，一讲完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，一讲完这个人脚就伸出来长短脚了，一讲完以后这个人他说牧师你再祷告一下我就被提。有些也没有这样的，过一阵子啊。但不管这样，对我来讲，倒也倒，不倒又拉，不倒倒就倒，不倒就拉倒。我讲了几百次，你有权柄，你就知道一定会有能力来 fulfill 你给你的使命。最后一个，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捆绑，还是要回到经文来。你们凡是求的以为得着就得着，整句话说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应该是这样子说。且后面句话是一个完全式，谁的罪就已经被赦免了，已经他的罪已经赦免了。那我们干什么？我们没有赦罪的能力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所谓的留罪的人，这个权柄，这全部在我们，是在主耶稣。只是那个人需要有一个的机会，用现在最流行的就有个机制。如果这个人他真的一辈子都不会信耶稣，但是神为了要公平缘故，总有人跟他传福音，总跟他有个机会接受或是拒绝，对不对？不然有一天神怎么审判他？他当时圣经还讲到还凭良心，那个我先不说，就讲这个传福音大使命。神啊你审判我没有道理，因为我是没有人告诉我信耶稣，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机制。今天你是我神所差的一个，给所有的人有机会，就你所遇见的人有机会的时候，用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程度，不同的跟他讲耶稣。中间只讲一件事情，人是得罪神，人是远离神。你可以从任何角度，你的身体啦，你的工作啦，你的环境啦，人际关系，可以讲到这个地方。是不是先讲到他，或者他觉得很倒霉，被人家欺负他，或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就碰到你可以从那个，哦，这个世界都在罪，不，最后还是讲罪。最后如果说哪一个人对他不好，是那个人得罪他，也是罪。最后不要忘记的，你也是有罪哦。难道你完全吗？你没有嫉妒过吗？你没有贪心过？甚至你没有这个，所以这个观念我就你没有撒谎过？我是撒这个小谎。神说有这个犯法就犯法，又犯小法犯大法的吗？这东西真的到最后这个，那完以后他说是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你要问句话，天生是这样啊，环境是这样。 No 有个的好消息，有位救主叫做耶稣的， 那底下又讲完以后，他听得懂听不懂不晓，不，你可以做见证。如果他认识你的亲戚们，就做个见证。这些完了以后，我现在比较明白一点，不在于这时候那个人要不要接受，你当然希望他接受，不是在于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做神要你做的，这叫使命，有没有传福音。传福音就是那个人有没有一个机会透过你可以明白什么叫做救恩，救主是谁，救恩是什么，为什么需要救主，需要这个救恩，是因为人有罪。这个事情不用你操心，他信与不信，因为在神的预知的里面，预先知道里面，这个人还没有过一生，神已经知道他结局怎么样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，神已经知道他是会信的，他是不会信的。这个是一个大题目啊，叫做传福音与神的主权。 J.I. Packer 写了一本这个文章啊，讲这个问题。既然是神都定了，那我还传福音干什么？反正他是得救他是不得救，那讲不讲有什么关系？ No no， 神说这是你的责任，如果你不去跟他讲，以后我要审判他还蛮难的，因为没有跟他讲啊，没有一个给他有个机会叫接受与拒绝。接受，其实接受了以后，你也不要太开心，不是说不要，不是不开心，当然要开心了、啊。我是不要太得意哦，这是我的本领，我口才好，我什么好等等。No no no， 可能第一个别人已经好几个人在前面已经向他传过福音，你还不是第一个呢。有好多见证，有好多的啊，他已经很感动。这时候只是你讲的清楚一点，或那时候圣灵的工作、啊、让他更强一点。但从某一讲，神说这个人我早就知道他会信耶稣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，99只羊以外的那只羊，我们要找那只羊，因为那只羊是一定在神的预知里面是一定会得救的，只是谁去找他。所以传福音与神的主权呢、啊，两个是没有对创。J.I. Packer 写一本书，既然是神的主权，那个人得救那不能，神都已经定了，那为什么好？ No， 神不是预定的人得不得救，神是预知那个人，因为那个人的决定神早就知道，因为他一生神已经看见，他没生出来神就知道他。不过倒过来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总要给所有有机会听见福音的人有个机会。所以你四周人你就自然讲福音，甚至很简单，如果说啊讲了半天他也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还是问句话啊，这种事情是很难的、啊、你身体这样，你也看你医生啊、这个我也常在祷告中纪念你，他同不同我不晓，不过你真的可以问了啊，今天反正在这里你又还这个问题还没解决，我已经在祷告常常想到你，问你祷告，这时候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？你很多的机会可以跟这个人见证这位救主，跟他传扬这个救恩，是看他要不要接受。所以呢，这句话不是你讲了他就被定罪，是他本来神就已经知道他是信与不信，只是这时候神要给他一个机会，透过你或是透过很多人给他一个机会，可能你不是第一个跟他传福音，他拒绝拒绝拒绝拒绝，哎，没可能最后他又接受，这个我都不知道，那神知道，可能这个拒绝拒绝到他离开世界还是拒绝。哎，可能呢有个人一起传说、啊、他信耶稣，后来发现哇，我觉得很得意啊，这个人一起讲，没想到原来前面已经有10个人跟他传福音，可能那一天前面10个人跟他把福音讲清楚，但今天因为神的灵在你的身上，给你有能力让他经验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向他显现，他即将就剩下那个，他突然开窍，他说你的耶稣是真的。我们讲了好多年前那个香柏牧区在这边聚会，他们人还没有这么多，有点跑出来一群人，我一呼召一群人跑出来，那就这么小个地方挤得满满，走到一个人前面，我就感哦，那个一个姊妹，一个长辈就牧师，不是我要祷告，我的朋友要祷告。他就第一个把他拉出来，所以他最站最前面一排，但不，他不是第一个。后来问，我就他要祷告，他要。这个姊妹说，因为那个朋友也是一个姊妹的，那个倒都比我年长，我想那时候。那我就问他你要祷告，他说要。 那我要祷告什么，我就问他，他就，然后就跟他说，不是我能够医治你，耶稣可以医治你。真的，三十秒最多可以讲完。第一个，不是可以医治你，是耶稣可以医治。为什么他医治你？他是神哦，所以他有能力。第一个，第三个，我想他不仅要医治你的身体，他要赦免你的罪。你听完以后，你就刚刚我这样讲，大概三十秒不到，我讲完以后，你还要我为你祷告吗？他要，我就为他祷告。一祷告，他躺地上去。他第一次来教会，从来没来过教会。后来是死师母告诉我，后来要一大人，我就为这个祷告。还有谁的脚啊？那个妈妈的脚，真的，他脚可以这样晃，因为一个脚短得不得了。所以他刚好去装了一双鞋子，把那个脚跟垫高，只是还没有拉就是。他说我在那边，这个脚可以甩的。为什么？后来整个聚会上，史师母，哎，史师母说，你还记得那个？说还没有不认识那个。他从前跑出去，从那个前面，从这个后这个大门跑出去，太妙！你们的耶稣是真的，你们的耶稣是就这样的跳出去。这是你做的，这是我做的。人的生命不是在我手中，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。但是你需要帮助这些人，给他有个机会，跟主的生命能够 connect 下去。可能他会拒绝，会碰过蛮多拒绝，有些拒绝很生气，有些拒绝很客气。啊，没有啦，有些拒绝很生气。什么都碰过，求主来恩待我们。神给你的恩典平安是多过你所想所求，因为神要给你一个使命，要人可以得到生命。既然是一个使命，你有没有走在这个使命，在这个使命完成，是不是靠圣灵给你的能力？那第三个，这个使命是什么？就宣教。碰到人就要跟他们分享主的救恩，好叫他们能够借着我们跟他的接触，能够认识这位主，能够接受主的救恩。我相信神会带出一个极大工作来。 OK， 我们起来祷告。或许我们一起为神给我们的救恩这样的宝贵救恩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，知道随时的把这个救恩从我们身上传扬出去，借着我们的话语啊，借着我们的这个行动啊，把神的救恩能够传出去，好叫人可以借着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得到这个福音，认识这位福音的主。我们看过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再来仰望你，求你恩待。哦，主，我们就来求主你恩待。哦，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。主，我就来仰望，愿神你亲自带领我们。哦，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。愿主继续引领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哦，圣灵带领，赞美你，赞美，赞美。哈利路亚，赞美，赞美。哦，把人家赞美全然的归给。有感动还是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祷告。天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所以我们再次说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都恩待了我们。哦，主要叫我们走啊，好像的话路径都地下自由。虽然从某个时候我们碰到高，某个时候碰到低，但走过这一年来，所以我们在说，你的恩典不仅是够我们所用，你的恩典超我们所想所求。主，让我们在把来年交在你手中的时候，让我们真是经验到你叫我们是叫你是那位叫我们恩上加恩、力上加力，甚至荣上加荣的神。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，为过去这一年，我们献上感谢，也把来年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总让我们活在你的荣耀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天天能够见证你这位荣耀的神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